开头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来亲近你，这是你给我们的特权。你是何等的圣洁又公义，主啊，但是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到你的跟前，是因为你的救恩，你的血已经把我们洗得洁净，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跟前。主，愿晚间我们所有人的心都被你预备好，好叫你的话能落在好土里面。主啊，让我们真是在这里蒙你话语的光照，得着你话语的喂养和供应。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心和灵向你敞开。主，愿这一点点的时间让这个聚会满了你的丰富，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主，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哈来到四福音书的第十六课，是从75到77。我们在编号第75号那里啊，那么我相信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不过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详细的把它读一读啊，这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啊，是主需要教导我们来认识的。这里说到主耶稣啊上了船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之前呢，在上一课里面我们讲到主在地上做了很多工啊，那么他也说了很多的话啊。那这时候上了船之后呢，我们知道他是相当疲惫啊，因为我们的主啊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呢，他真是尽心竭力啊，因为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不是站在神子的地位上，所以他的肉身也是一样会疲惫。所以那么当这个湖里面呢忽然的起了大风浪起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呢却睡着了啊。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水都淹进船里面来，非常的危险，那个时候船都要沉掉了啊。所以他们就跑过去呢把主叫醒了，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啊！那么结果呢，主就指责他们这些小信的人，然后主就斥责了这个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叫这些人非常的惊奇啊，这是什么人呢 啊居然连风和海都能听命于他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这一段故事的一个事实啊，我们稍微的再重复一下，弟兄姊妹们知道这故事的事实。但是我们讲过啊，在所有的这些故事、这些历史的记载背后，有属灵的含义，有神要对我们心说话。神在这里借着这些事情，要把属灵的原则呢，能够把它这个启示出来啊。当然呢，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这段故事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掌管万有的主宰啊。他不仅创造整个万有，他也可以管理整个万有。那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为着建立门徒们的信心，我想同样是建立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掌管整个万有啊，他不仅创造万有，他也可以掌管整个的万有啊。 那么所以呢，在这里主的话教导我们呢，要信他为万有的主啊。在人类的历史上啊，不管一个人多有权能、多有本事、多有智慧啊，你也没办法控制整个的万有啊。只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万有的主宰啊。所以地上其实人跟神比较起来，那个是太微小、太算不得什么的啊，一点点的风浪就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班门徒们呢，他们大多数呢都是打鱼的人，常年在海面上、在水面上求生活的人啊。那么呢，这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啊，连他们这个常年在水上生活的人呢都承受不了了啊。所以呢，这也说明了我们人呢很可怜，小风小浪呢，那么你的经验呢、你的智慧可能可以控制一下，大风大浪来的时候呢，没有人能控制。但是呢，基督徒要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知道主是掌管万有的主，他能够掌管一切啊。所以感谢主啊，当然这些风浪，是指的外面的物质上的东西。那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环境中起风浪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也一样可以应用的一个原则啊。我们相信主是掌管万有的主，只有他能控制一切啊。什么事情控制在人的手中，那都是非常有限啊。我们的智慧有限，能力有限，对不对啊？你如果寄望人的话，你终有一天你就失望。所以这里的门徒们也是一样，他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中的时候，他们的经验完全不能用的，你知道吧？完全不能用。那么所以呢，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呢，在这么大风浪的里面呢，我们的主却睡着了啊，躺在船头上，他睡着了，船尾上啊，那么枕着枕头呢，睡着了。弟兄姊妹们，这幅图画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当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足够的权能啊，但是呢，他没有运用他神儿子的这个荣耀，他用人呢啊，来表现。我们已经讲过了，四福音书啊，主耶稣就是把天上的生命带到地上，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遭遇情况，告诉我们这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也告诉我们今天你我基督徒蒙恩得救，你我里面得着的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啊！所以你不能只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故事来看，弟兄姊妹们，这些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啊！但是问题在我们到底能不能有信心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哈，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能够睡着了，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啊，主的心思是很简单的。人呢常常睡不着啊，都是心思太复杂啊。如果心思简单的人呢，就一定睡得好啊。所以感谢主，你如果能够在信心中有所交托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就睡着啊。我从1970年呢，我们学一个功课啊，叫做 Let Go， 碰见事情的时候呢，学习交托给主啊。所以呢，大体上来讲，我的睡眠都很好，不管遇见什么，不管什么天烦地府的事物啊。最近呢，发现只有一件事情会影响，就这个时差会影响啊。这个时差有时候叫我们睡不好，那不是我心思的问题啊，这是因为我的生理时钟上的一个改变的问题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神的恩典啊，那么让我们学会了能够把一切事都交托给他的时候呢，你没什么睡眠的问题。现在主耶稣就是他的心思是很单纯的啊，所以外面大风大浪的，他照样睡得很熟。那么门徒们把他叫起了之后呢，啊，这里哈有一个字也是这个我们应当注意，就是他说这个忽然啊。忽然就是呢，你没有预备预料到的，忽然起风波了，对不对？ 感谢主啊，不管他是你知道的或者是你不知道的，主都能掌管啊。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相信我们的主是有何等样的一个全能啊。所以这基督徒蒙恩德就真是非常的非常的宝贵啊。就是我们人生中忽然起风浪，你也不需要害怕，哎，你只要有信心，能够相信主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能够帮助我们。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主耶稣在肉身中彰显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神要他所创造的人类每一个都应该像主这样子。所以你看见当初在创世纪里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不仅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神还叫他怎么样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整凡有受造的都在人的手中管。不过人堕落之后呢，这个能力、这个荣耀从人身上失落掉了。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这些拥有主生命的人他怎样我们也怎样。哇，这圣经中的大话你知道吧，基督徒的蒙恩呢，弟兄姊妹们，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啊。这不是加入什么宗教啊，有个什么宗教信仰，弟兄姊妹，那个是差得太远了。主的救恩是要把我们救成跟他那样的一个完全，他事先在肉身中，他先把这个将来神所要的那个人的光景彰显出来，将来你我都像他啊！你记得约翰的话说吗？他若显现，我们就都要像他。哇，弟兄姊妹们，你能想象的这句话吗？我们看看自己多软弱，看看自己多不好，多么败坏啊，对不对？从心思到整个全人身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是你个荣耀的盼望，你是个得救的人，今天主的生命已经在你的里面，有一天你要显出这个光景。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以后啊，门徒们已经经历这个东西了，是吧？你读四福音书中的门徒跟使徒行传中的门徒完全不一样的啊，他们在肉身中当时已经经历主的全能，当然是不完全啊，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将来每一个人都达到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能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情、一个故事，你要知道这个正发生在我们的里面，也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何等何等的丰富啊。我记得几年前呢，我有一个弟兄从这个 Indianapolis 来啊，那么这个他后来呢寄了一个小小的故事给我们。哇，这个故事叫我们看见啊，这个主真是奇妙的这个主啊。他讲到他们从他们那里一个美国弟兄被打发到非洲去做宣教士啊，这个他到了那个非洲很穷苦的地方那么他晚上住在一个帐篷的里面，那么这个因为那些非洲人看他带了很多东西来，所以他们就准备晚上呢要去抢他的东西，然后把他杀害。哇，你到了那个地方，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保障的了，对不对？这个弟兄啊，当然看见那些黑人，他心里也很害怕啊，非常的害怕。那么呢，他们在Indianapolis 那边呢，就有一天早晨，有个弟兄啊，忽然里面有感动啊，他就找了弟兄们来到家里祷告，正好来了16个人在他们家里啊，大家都迫切的为这个弟兄祷告，因为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了，对不对啊就祷告。那么后来呢，这个弟兄呢传出来了一个消息，就当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呢，那么呢那些黑人呢土人呢就要来抢他的东西。当他们来抢他们东西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啊，那些非洲发现了有16个人在站岗，围着他的那个帐篷啊，16个人在站岗。哇，这些黑人吓坏了啊， 他说：“哦，原来他不是一个人来啊！啊，你看看有这么16个人在他的周围啊！啊，结果当天晚上他们就没有能抢夺他的。后来这个故事出来了啊，哇！弟兄姊妹，在美国的弟兄姊妹简直不敢相信啊！这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得相信我们的主是掌管万有的主啊！”在一切的事物上，说在今天他仍旧能显明这些奇妙的作为，保护他的儿女。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些哈，不是光是一些的故事，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信心啊，能够认识这位造物的主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不仅他彰显这个全能，有一天你我都要为他来掌权啊，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为主掌权的人。那个时候你就看见四福音书中所讲的主耶稣的光景就显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啊。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你盼望什么呢？我们是盼望将来的新天新地。老实讲，这个地是没什么好盼望的。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这个地这个天地是神暂时的创造，当得救的人数满足，得着永远的人数满足，有一天主就结束这个天地，所以神要把这个天地卷起来啊，然后像一件旧衣服一样，然后把它丢在火里烧了。所以呢，这个旧天地就是包括你我今天在地上所看见的人的才干、人的智慧、人的才能、人的成就、人的伟大作为，什么那些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什么？它是一个暂时的创造。所以圣经告诉我，每一样事物都有时限，都有时间，连我们的生命都有时间的限制，对不对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应该有个荣耀的盼望，是盼望永远的事物，不是今天地上的。老实讲，地上呢没什么好盼望。这些年来，你看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乱得不得了的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我在香港，我也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你知道吗？今天这个地上的光景啊，那么是这样，但是呢，我们里面应该有个安息。知道这是一个过渡时候的东西，有一天主要回来接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一再的讲，你不能只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道理、客观的故事来看，因为这些东西主到地上来住也不是为了要表演啊，表演给你看，你看我多有能力，不是的。主乃是要告诉门徒说，将来在你们身上发生的就是今天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模一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能信吗？我们有这个信心能相信这件事情吗？今天你就应该有这个信心啊！所以主说你们的小信的人啊，主没有说你们没有信心，他说你们小信啊，信心的度量不够。所以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信心不断增长的这个过程啊。当然，这一方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从这样的情况中来领会啊。但是你看见这整个故事啊，很多人只注意了主耶稣怎么样的平静了风和海，对不对？但是门徒们不是光看见风和海啊，他们看见什么？这是怎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就是为了证明他是谁，他是谁啊！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一切所有的经历、所有的遭遇，都是为了见证他，你知道吧？我很多基督徒啊，不明白这个。哎呀，事情来了，我们还是烦恼，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手在那做这个，我们也不懂，所以我们还常常用脚踢刺，对不对？主啊，这个不对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你忘记了，不是的。主在你身上遭你遭遇这些事情，为要什么？证明他是谁，这个才是宝贵的。所以基督徒是主的见证人，我们在地上见证他啊， 到底他是谁啊？门徒们那个时候也不够明白，对不对？有谁能够叫风和浪停止呢？讲一句话，整个风浪就平静了。这个是他们在过去的生活中、生命中从来没曾经历过的事情，对不对？太奇妙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经历这些东西了。你们知道这个中古时期有一个弟兄叫做法兰西斯啊 ,Saint Francis, 啊，我如果没有记错他的故事应该这样的。他有时候很喜欢起大清早就到树林里面去祷告。他有一天到树林里面去祷告说，哇，那个鸟，一大堆的鸟在树上吵得要命，叽叽喳喳的。他那个在那祷告，祷告不下去，你知道吧？那声音太吵了啊！他就忽然里面被激起来了，是吧？他说：“你们的鸟，大家停！”他说：“我要祷告了。”哎呦，很奇妙，他这么一叫，那个鸟果然停了。那他就祷告，祷告完了，他就起来说：“好，现在可以叫了。”那么就开始叫了。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编的故事，这是他真实的经历。所以在需要的时刻里面，你看见当信心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一样可以显明这些东西啊。当然这些都太微小的事情，对吧？要比起主耶稣叫整个风和浪都静止，哇，那是何等大的事情呢、啊、但是将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从神所领受的生命，那么叫我们能够与神的儿子一致，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神的能力太大了，你如果看见神的能力，过红海也不算什么，对不对啊？那么叫地球停一停也没关系的啊。圣经讲到这些，所以感谢主，他是创造整个万有的主宰啊。那并且呢，他的确是可以管制所有一切所有的光景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主做了。对门徒们的影响非常大，在他们以后的日子，弟兄姊妹们，在他们所经历的环境里面，他们的确看见这个生命的全能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呢，主耶稣做这一切事情啊，他不是光是为了表演。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不仅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哇，这个是一个大事情。他就告诉你们说，你今天蒙恩得救了，对不对？你里面所拥有情形跟他里面所拥有情形是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希望这个故事呢，很熟悉的故事，但愿在我们的生命中啊，那么能够成为我们信心所接受的，也成为我们生活中可以经历的啊。你们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当门徒们靠着主的恩典呢，他们显出一些神迹之后呢，旁边的人也很诧异啊，他们心想这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看在四福音书的时候，他们看见主耶稣，他们说这是什么样的人，等到了《使徒行传》里面说，是别人看他们这是怎样的人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神造人的荣耀的心意啊，太宝贵了。好，那么我们来到编号第76号啊。那么编号76号这里呢，我们知道在格拉森那个地方碰见一个被鬼附的人啊。那么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在超然界的里面他也是主啊。我们知道今天在物质的世界之后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呢啊，这个魔鬼啊跟他的差役啊是灵体，你看不见他的，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也是主，也是掌管万有的主。不过这里呢，弟兄姊妹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在马太福音呢说是两个被鬼附的人啊，那么马可福音呢和路加福音呢都记载着一个被鬼附的，那么 路加福音又加上一点的注解说呢，这个人是在城里面被鬼附的啊。那么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呢？那我想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指的两个说的啊。不过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这样啊，这两个被鬼附的呢，有一个比较软弱，有一个很厉害啊，所以呢，这个后面呢是注意到那个比较厉害的那一个啊，所以呢，这个我想我们可以这样来领会啊。所以主耶稣到那个地方去说，有一个人从坟茔里面出，原来他在城里面被鬼附。哇，弟兄姊妹，这个呢啊，倒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这说明什么？城里的鬼比较多啊。哎，我们不要以为是到了野外去才有鬼了，我们人正好相反，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跑到那个郊外郊区啊，黑蒙蒙的树林子，我们以为那个地方这个比较可怕，其实呢，在城里面更可怕。啊，所以这里讲这个人是在城里面被鬼附的啊，那么他被鬼附以后呢，你看力量力气大得不得了啊，啊，那么呢锁链也锁不住他，脚镣都给他弄断了，那弄碎了，他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昼夜在坟茔和山中喊叫，又拿石头砍自己，但他当一看见主耶稣的时候呢，你看见。立刻就跑来怎么夫妇拜他，因为他知道这个看起来外表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么一个人呢，原来是神的儿子啊，鬼看见了，人没有看见。所以我常常讲，在四福音书里面啊，最早认识主耶稣是神儿子是鬼，不是人呢，啊，因为这邪灵他们一碰见就知道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慢慢的门徒们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呢，这个鬼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那么他是讲说呢，这个鬼附在人的身体上面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巫鬼啊，这些巫鬼呢就是附体的灵，他要附在一个东西上面。我们上次讲过，当那个天使长堕落的时候，把三分之一的天使从天上带下来，那么有的到地上来就变成巫鬼了，邪灵巫鬼啊。那么这些巫鬼呢，他们一定要附在一些东西上面，在这里呢，他们就附在一个人身上，毕竟很可怕，附在他身上的不是一个鬼，是一群呢，难怪他力气这么大啊，是一群的鬼。所以呢，主耶稣来了之后呢，他们就喊说呢，我与你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上来叫我们受苦吗？啊，他们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他就大声喊叫啊，所以呢，主就对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那么主也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叫群。”啊，就是一群的鬼，哇，非常的可怕。所以那个鬼呢，就离开了那个人，结果呢，就附到什么？附到一大群猪身上去了啊！因为这个鬼啊，很奇怪，这是鬼的一个特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过，要很小心啊。今天呢，对于那些哈、异教的一些东西，最好不要有兴趣，不要去碰它，对。因为这个巫鬼喜欢附在一些东西上面啊，所以他人身上离开之后附的猪，结果一附的猪身上去，那个猪也受不了了啊，那个猪就冲到山崖下去，结果怎么样？结果通通淹死了啊。那么这里还讲到那个数目、啊、有多少猪啊？2000头猪啊，哇，这个真是很大的数目啊，2000头猪都冲着那个水里面，冲到湖里面去淹死掉了啊。那么我们看见当鬼离开这个人之后呢，这个人好像整个人醒悟过来了啊，所以呢，这个人身上本来有鬼就不正常，现在鬼一离开他之后呢，他就变得什么？变得正常起来了。 就正常起来了啊。那么那边的人呢，真是非常的惊奇啊，并且非常的害怕啊。他们看见这个事啊，跟那群猪的事情呢，告诉众人。结果奇妙啊，这些人呢，就央求什么？央求主耶稣离开他们。我们不懂在这里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当然呢，有可能是这样啊。一方面呢，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们对他有点害怕，觉得很陌生呢，对不对？这么一个害怕，当然这有这个可能性啊。另外一面呢，一看见2000头猪啊，都冲着水里淹死了，哇！这个人一来，我们就死了2000头猪啊。如果在这多住一下子，那么猪都死光了，不是？那对不对？他们心里面有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惧怕。结果呢，他们央求什么？央求这个主离开那个里，他们根本不知道来到这里的乃是神的儿子，是那么宝贵的一位主，对不对呀？应该欢迎他啊。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们看见这个鬼不仅附在这个人的身上啊，他这里讲一些话，那么也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啊。主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原来呢，当初虽然天使长堕落，带地所有的众天使都一同坠落，对不对？但是神把仇敌整个工作怎么样放在时间的里面，它是有实现的，你知道吧？所以将来我们读到启示录，我们就很清楚了啊。你看见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第12章，那里讲到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气愤愤的来到地上啊！那么我们知道，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那就是人类历史中最后3年半的大灾难开始了。魔鬼降到人间来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这个时候非常的靠近啊，非常的靠近。我们一再讲主来的日子迫近啊，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迎接主，最好你不要碰见那个东西啊。我们能够在这之前，如果能够被提到主那里去了，那是莫大的福气。如果你被留下来在地上，那这是苦不堪言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最后3年半的大灾难啊，就是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他在天上跟米迦勒征战失败了，结果被从天界赶下来了，所以空中不再有他的地位，他就到地上来了。那么那里讲到说，他知道自己的什么？时间不多，所以你看看弟兄姊妹们，魔鬼知道他有实现的，所以他在这一个实现的里面，他竭力的挣扎。所以这些鬼们都知道的，他说我们的时候还没到，你就来叫我们受苦吗？啊！所以感谢主，有一天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主回来的时候呢，啊，仇敌的工作也在时间中完全被结束。所以今天呢，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在地上无所惧怕，无论是外面的环境，无论是属灵境界的东西啊，根本你都不需要害怕啊。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够用的这个恩典啊。老实讲，是鬼怕我们，不是我们怕鬼。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怕不怕鬼啊？不需要害怕，对不对？我曾经讲过啊，我以前刚刚出来侍奉主，因为我年纪轻啊，我小的时候在台湾呢、啊，那我那个因为那个大家夏天去乘凉的时候呢，坐那大家就乱乘，我的哥哥们呢、啊，他们喜欢讲鬼故事啊，我都坐在妈妈怀里面，一面听一面又害怕，一面又爱听，听了之后呢，糟糕就有阴影了，所以很怕黑暗的地方，看见黑暗的地方我就害怕啊。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很害怕。那等我出来侍奉主之后呢，有一次呢，我到了一个地方去服侍啊，他们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幼稚园，一个幼稚园啊。那么那个房屋那个时候很简单，都是那个竹子然后裹上泥巴怎么弄的，那个 很困难的这么一个幼儿园啊。那么前面呢有两个房间，他们就把我摆在那里。你晚上要上厕所啊，要穿过他一个院子啊，你穿过个院子，然后那个厕所在那个在顶里面，你知道吗？哎呀，我就心里面这个蹦蹦跳，你知道吧？我想在这里住，这个环境看起来有点恐怖啊，这个不舒服，看着不舒服。所以呢，我就尽量的白天少喝水，晚上不需要上厕所嘛，那么就不需要害怕，对不对？结果有一天晚上忘记了，啊，那天晚上上厕所，哎呦，结果你知道吗？我就爬起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很穷苦，所以那个灯也没有，那个整个院子是黑的，你看那个树啊黑影通通的啊，然后呢那个厕所就在很远的地方，远的地方还不说呢，他因为那个为了省电呢，他用了一盏小小的灯发出那个黄颜色的光啊，你这么夜里面然后又发出这么个小小的黄光在那里啊，哇，这个看起来更不舒服，你知道，心里更不舒服，心里面就有点害怕，你知道，心里面真的害怕啊，因为小时候这个阴影在的，心里面开始害怕，哇，到那去怎么办呢？不去也不行，对不对？去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忽然之间神的灵啊，然后里面的信心这个激起来了，嘿，我是神的儿女啊。我侍奉主的人，我怕鬼啊，我怎么会怕鬼呢？这个是太可笑的事情了，对不对？是鬼怕我们呢。好，今天晚上出几个鬼，我来看一看到底长个什么样。哼，结果呢我就去上厕所，结果什么也没发生，自己把自己吓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啊，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无论物质的世界，无论是属灵的世界，都不需要害怕。今天主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你怕什么呢？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信心啊。那么特别我们知道圣经预言在末后的时代是邪灵大作工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是仇敌在地上最后挣扎的一个时代，所以邪灵的工作呢倾巢而出，邪灵，所以地上的光景会非常的动荡不安，社会也会非常动荡不安，你无法再求得一个什么平安我绝对平安的日子啊！当然魔鬼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化身，不同的做法了，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们心里面需要受一个警惕啊！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一个光景，但是感谢主，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丝毫都不需要害怕。所以呢，基督徒要懂得属灵的生活乃是与主在一起的生活，或者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啊，不要弄都忘记了，好像只到了礼拜天到礼拜堂才想起主耶稣呢，那这个不行。基督徒在天天的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连于主的自己，你知道吧？把每件事情都交在恩主的手中，这才真叫我们在主面前过一个满足又喜乐的生活，你知道吧？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真的是很可惜，做了一个宗教徒啊！到了礼拜天夹着圣经做礼拜，光做礼拜，有点好行为，那个不够的，因为主是赐给我们一个生命，他在生命中与我们完全的联合啊，所以那位在四福音中的主今天就在你里面呢，你看这是何等的福气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主啊。那么所以呢，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他也是一切的主，他掌管万有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呢，将来神叫那个天上执政掌权的是吧，现在得知神百般的能力啊，神项目所显出能力何等的浩大啊，这里所说的都指的灵界里面的东西，你知道吗？啊，所以教会呢在地上呢是神荣耀智慧的一个彰显啊，让仇敌知道神百般的 百般的智慧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因为主的怜悯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结果呢他就恢复正常，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了啊。结果呢他们不认识主，就把主呢请出去了。这是一个人的愚昧啊，非常愚昧。感谢主啊，这里接着主就叫这个人回去啊，到他的亲友们中间去做见证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不光是从言语上为主做见证，应该有生活的经历啊，在生活的经历中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他就回去呢，就把主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啊，那么去把他传扬出去了。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多人因他也蒙恩了啊。所以今天呢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啊，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来为他做见证。这编号76。那么第77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呢有两个故事，这里面记载着啊，一个是雅鲁的女儿啊从死里面复活了，另外一个是患血漏的妇人啊，中间穿插这个血漏的妇人呢，那么她得着主的医治了。所以当主耶稣还在那里跟众人讲话的时候呢，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啊。那么他到主这里来求主。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这个人的名字叫雅鲁啊，那么他这里说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女儿快要死了啊，前面说她已经死了，不过她呢大概看她那个样子大概是死了啊，那么所以呢她也来到主面前来求主啊，那反正就是一个差不多到死亡边缘上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女孩。那么在路加福音呢记载的她这个孩子有12岁，这是一个独生女啊，所以很宝贵的。所以在去的过程中呢，我们看见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大家都去看热闹，对不对？一大堆的人呢拥护着主耶稣啊，往前走。结果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一个妇人啊，她也跟着在人群中间啊，在那里一起在那拥挤主啊。圣经记载说呢，这个人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这句话啊，多年来我里面常常有个感觉，就在医生手里受了很多苦。你知道我们人那个很矛盾啊，那么我们有病啊，没有医生也不行，但是呢完全相信医生也不行。你知道这个医生的误诊很厉害的啊，所以呢的确有很多时候啊，这个医生呢这么诊那么诊啊。你知道有的医生很可笑的，我爸爸那个时候生病了啊，我就带他去看一个医生啊。看医生的时候他就帮他听了弄说，他就他这个头怎么摇来晃去的啊，然后他就忽然回头过来，他说哎你看怎么办？我说什么我看怎么办？你是医生怎么我看怎么办呢？你当医生的你回头过来问我我看怎么办，我也不懂，对不对啊？你就知道这个医生很多时候没有把握，你知道吧，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不知道这个病应该怎么样医啊。所以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病人在医生的手里也受很多苦啊，当然有很多医生也医治了，对不对啊？不过这个人呢是很可怜的，看了很多的医生，把他的钱花得光光的 结果呢一点也不见好啊，他这个血漏的病是一个很可怕的，妇人血漏的病是很可怕的啊，这个生命就不断的流失了，对不对啊，身体会越来越不好了。他听见主耶稣的事情了，感谢主啊啊，这就是一个福气，他听见有关主耶稣的事啊，但是他很因为身体有这个需要，所以他就很注意这件事情。我们听过多少关于主耶稣的事啊，但是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有放在心里吗？很多时候都没有放在心里，对不对？那这个血漏的妇人听见了之后呢，他就知道主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啊，所以他居然动了这么一个意念，说啊，我只要摸着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哇，你看他里面产生这么一个奇特的想法，对不对啊？这个呢其实呢就是他里面的信心呢被激发起来了。他没有去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按手啊医治，没有，他说我只要摸着他的衣裳就好了，因为他曾经看大概听见过主耶稣行过大能，对不对？风和海都能够平静了，对不对？鬼都赶出去了，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平凡人。他说我只要能摸着他的衣裳啊，这个有的地方就是摸着他衣裳的穗子啊，这个在路加福音就记载的是他的穗子，因为古时候人穿衣服啊，有时候那个穗子会拖在地上啊，那么他说他还没去摸他衣服的，光摸他衣裳的穗子啊，结果呢他就伸手去摸啊，这一摸啊，哇，这个血就立刻止住了。哎呦，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他有这个一个对主耶稣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眼光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这位主啊，这是奇妙的主啊，你每一个时候你得到圣灵的开启认识他的时候，你都感觉到好像你从来不认识他一样。弟兄姊妹们，主实在太伟大了，你知道吗？所以在各样不同的情况里面你可以经历主。那么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呢，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里面经历主，他就摸主耶稣衣裳的穗子，结果这一摸，哇，他那个立刻他那个血漏的那个源头就立刻干了，他就觉得自己身上灾病好了啊。你看这么多人跟着主耶稣，大家拥着他走，对不对啊？这个妇人这个一摸啊，叫主里面有感觉啊，哇，感觉什么呢？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所以他就问这些门徒说：“谁摸我了？”门徒们说，这么多人在那拥挤你，你说谁摸你？很多人都摸到你了嘛，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主说不，他说呢，我感觉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所以那个女人知道不能隐瞒，所以马上跑过到面前来俯伏拜他啊，来俯伏拜他。那么结果主对他说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原来他这一摸啊，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啊，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信心，反正他心里相信说，只要摸着他的衣裳，结果是摸着衣裳的穗子，他的病就好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找信心，你不用去找信心啊！我说主啊，我没有信心，求你增加信心。那么怎么个增加法呢？祷告来祷告去也不知道怎么增加信心，结果到最后变成个自信出来了。自信有没用？自信不是信心啊！你只要怎么样？你只要靠近主就可以了啊！你只要来到主的跟前啊！你只要跟主有接触就可以了。所以你知道这些年呢，我实在发现有一些基本属灵的功课，我们弟兄姊妹需要知道，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你感觉到真实吗？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无论到哪里，我只要感觉有主的同在，我里面就安息。你有他同在，你还怕什么呢？对不对？很可惜，就很多神的儿女们总感觉到不觉得神的同在，总感觉神主耶稣住在天上好远哦， 所以呢，祷告啊，苦苦的哀求，仰望主啊，帮助我主啊，给我信心啊，什么？其实不是的。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你只要有他在一起，那么就行了，对不对啊？像个小孩跟着爸爸出去一样，他想去买个东西，他知道爸爸有钱，对不对？那不一直不，爸爸也允许他要给他买了，你就不需要一直求嘛，对不对？你只要看见爸爸，你就放心了，你就放心了，你不必这么苦苦哀求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后来使徒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多次的这样讲啊，你要保守，要知道怎样活在主的同在里面，住在主里面。你只要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们，信心就自然就产生了。我常常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们呢，当然我不是笑你，你这个动作也没错啊。有人一上车就祷告啊，求主保守平安。有的人是一上飞机啊，马上就赶快祷告主啊，不要在飞机掉下来。那不需要这么祷告吧，弟兄姊妹们。对我来讲呢，弟兄姊妹很简单，我只要摸到主的同在，我感谢主啊。哇，我年轻的时候这个信心还很大了，所以我一直坐飞机，我说主啊，感谢你，你不仅保护我，这一飞机的人都要因我蒙福啊。你看多好啊，弟兄姊妹们，因为神的儿女坐在飞机上了，对不对？你应该有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是什么？是因为你天天跟主在一起，你跟主在一起，你还需要求吗？他就是我们信心的根源，你知道吧？所以这里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没有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信心，让我的病得医治。她只要去摸就好了。所以呢，用行动证明她的信心。感谢主，她一摸，果然她的病就立刻好了。啊，所以主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所以在这个去雅鲁的家的半途中啊，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故事啊。那一个得不着医治的人，重组也得到医治。所以呢，无论在任何时候，这就告诉我们，他都是我们的帮助，最好的帮助啊。那么结果呢，医好了这个之后呢，正在说话，有人从会堂家里说：“你女儿死了，不要再劳动先生了。”那耶稣听见这话，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啊！”这句话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用的啊。但是你要看用在一个什么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主说：“不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去。为什么十二个门徒里面他只带着三个人去呢？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三个人日后是在教会的里面重要的见证人啊，所以主没有把其他人带进去。到那里，主也不让人家看热闹啊，那么主就带着他们暗暗的进了房间里。结果呢，大家有人在那里哭啊、闹啊，这个，他就对他们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还嗤笑耶稣，耶稣就把他们统统撵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呢，主在这里做行医的工作，他不是为了表演的，不是要给人看的啊。他所要得着的是见证人，所以他只带了三个门徒啊，这个进去啊。然后到了那里之后，他就拉着这个女儿的手说：“大力大吉米。”结果翻出来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女儿就立刻就好了啊。所以这里很奇怪，主说叫，主就切切吩咐他们，吩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吩咐人给他东西吃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主耶稣呢医治了这个不叫这个雅鲁的女儿，不是医治，从死里复活啊。那么这是一件大的事情，这也说明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 虽然死了也能叫他复活啊。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有几个人是在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前他们就有这个经历，雅鲁的女儿是其中一个啊，后来我们在拉撒路也是一个，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我们看见那位生命的主啊，他能够胜过死亡。我们多次讲过啊，今天在仇敌的手中最厉害的工具是什么？就死亡啊。魔鬼用死亡攻击人类，攻击神所创造的万有啊，攻击主的教会，攻击基督徒。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啊，今天你蒙恩得救了，你不会再死了，你将来呢一定是进天堂跟主在一起的啊，用普通的话来讲，将来一定进入永远了。但是魔鬼现在对你无可奈何了，对不对？不，他可以做件事情，用死亡攻击你，叫你变成个不软不弱的基督徒。不死不活的。你看很多基督徒这样，整天都不死不活的。啊，他也可以把整个教会给你弄得个不死不活的。所以很多教会呢，都变成这些外面的活动什么，看不见生命的力量，看不见生命的见证，对吧？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仇敌是用死亡攻击制造了所有的问题和难处，主耶稣把生命带来，就解决所有的难处，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感谢主，他的生命可以吞死亡。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只有从死里复活的经历是最大的见证，啊，证明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这个恩典。感谢主啊，这一段的话里面也说明一件事情啊。当主去那个雅鲁家，雅鲁是犹太人，那么这个换血肉的妇人是个外邦女子啊，很奇妙。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先救外邦人，然后再救犹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世界中主的工作正在外邦中运行，当然将来以色列家也要得救，因为这神的应许，他们一定要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在这里呢，从四福音书中看见主耶稣33年半，最后3年半在地上的一些的故事和一些的记载，他就用这3年半的时间，把他从天上所带下来的生命做了一个非常完美非常丰富的彰显啊。他彰显这个在当时是为了门徒，就叫门徒们看见这个生命是何等的生命。今天呢，感谢主，新约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用4本福音书记载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从主所领受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但愿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信心啊，我们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也为这个生命做见证啊。我们要让世人看见我们神的儿女跟世人是何等的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在时间中我们就能有这样的机会为主做见证，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一起在这里读这个四福音书啊，盼望阅读能读到心里面去，好吗？好，我们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又提醒我们，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主啊，就是在超然界里面，属灵界里面，你也是主，你也掌管一切。就是在人所发生一切的难处里面，主啊，你也是一切问题的解答。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今天你不仅让我们看见你道成肉身在地上 所显出来的这个荣耀，今天你所完成的这一切，在你的生命中都已经给了我们。主啊，我愿你让我们有信心，主啊，天天与主活在一起，经历这一切，也让我们成为这一切的见证。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